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20篇，殉道圣徒的呼喊和神的答应。我们来看第五印和第六印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第五印和第六印。照着启示录的记载，头四印是同时发生的，不是连续的。头四印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间开始，也要在同一个时间结束，好像四匹马竞赛，起始和终止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里。七印可以分作两组，前一组包括头四印，后一组包括后三印。头四印不是连续的，后三印却是连续发生的。我们已经看见头四印揭开了新约时代，就是福音传扬的时代。从基督升天直到他回来，福音的传扬要一直的持续。另外的三样主要的事，就是战争、饥荒和死亡，也一同的效力促进福音的传扬。神在这个时代中有一个独一的目的，就是要福音传扬出去，好产生并建造召会，以成全他永远的计划。我们需要有这样总括的眼光，只是世上的大人物并没有这样的看见，万国的君王和总统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但我们知道，世上的治理者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是为着福音的传扬来效力的。神在这世上是主宰一切的。启示录这卷书开始于众地方召会，有基督在他们中间，结束于新耶路撒冷，有基督为他的中心和普及。在启示录这两端之间，便是召会时代和国度时代。在召会时代，就是新约时代，神在做一件事，就是借着全备福音的传扬产生众召会。这全备的福音包括了新约全部27卷书。神的目的不是仅仅要拯救一群可怜的罪人，这种观念太低下，叫许多有思想的人拒绝接受。他们需要看见福音的传扬有更高的目的，且是在最高的水平上，就是要产生众召会，以组成新耶路撒冷。召会时代过后，国度时代要来到。在国度时代，神要将召会时代中未完成和未完全的加以成就。国度时代之后，神的定旨便彻底完全的完成了，然后就进入永世，由新天新地以及所有蒙救赎的圣徒所组成的新耶路撒冷，这是对全宇宙的概览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借着头四印，我们看见从基督升天到他回来所发生的事情。这期间所发生的四件事，就是福音的传扬、战争、饥荒和死亡。第二、第三和第四匹马帮助加速福音的传扬。若没有战争，我就不会到美国来。已过我们这些在中国主恢复中的人，没有一个有意思到西方世界来。我们以为等我们将恢复的工作完成到某一个程度之后，主也许会兴起一些别的人或凭借，或许是传教士，或许是借着翻译的书籍，把这个恢复带到西方世界。但忽然在1949年，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，结果主的恢复被带到美国来。我被工作打发到台湾的时候，为了在大陆主恢复的失去，深深地受到困扰。我昼夜地求问神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叫工作丢失？至终掌管一切的主把他的恢复带到美国来。这启示了我们，在主的主宰手中，在这个时代中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全备福音的传扬，以产生众地方召会，好建造神永远的居所， 也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我们有了这总括的认识，才能读到启示录的内涵，充分并正确的领会这卷书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五印，就是殉道圣徒的呼喊。七印先分为四和三，再分为六和一。四这数字表征受造之物，就如四活物所表征的。六这数字表征创造，因为创造是在六天内完成的。三这数字表征三一神，一这数字表征独一的神。因此四加三和六加一都指明七印借着神的审判，把神的创造连同一切受造之物都带给神。第五印揭示从第一世纪到将近这世代末了基督徒的殉道，这也可能包括旧约圣徒的殉道。当福音广传，就如第一印所指明的，总是有忠信圣徒的殉道。在福音广传的时代，有许多圣徒因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而殉道。斯提凡、彼得以及其他的使徒差不多都殉道了。使徒约翰被放逐，保罗先被监禁，以后也被处死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福音不论传到哪里，哪里就有殉道的事。千万个忠心于主见证的人殉道了，可以说尼弟兄也是殉道了。在已过的26年中，那些比我年长的同工们几乎全都殉道了，他们被囚在监里直到死去。圣徒的殉道不是由于他们抵挡什么人群的法规，而是因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。神的话就是他们向人所传讲的福音，大喜的信息。耶稣的见证就是他们所过的生活。人类社会同着人类文化完全在撒旦邪恶的影响之下，就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。所以不论是传讲神的话或是活出耶稣的见证，都是反对世界里属撒旦的趋势。撒旦当然憎恨这事，因此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圣徒传讲神的话或者活出耶稣的见证，撒旦就煽动人起来逼迫他们，甚至杀害他们。这是一场征战，不是人与圣徒之间的征战，那是撒旦与神之间的征战。时候将到，神要为这些圣徒伸冤，对那在撒旦邪恶影响下的世界实行他公义的审判。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说，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话并为所持守的见证被杀之人的魂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，圣别真实的主人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？纠结说那些魂是在祭坛底下，这是指着在祭坛上被杀的祭牲。当祭牲在坛上被杀，祭牲的血就流下来直到坛底下，而活物的生命就是活物的魂是在血中。所以这些殉道圣徒的魂是在祭坛底下，指明在神眼中他们都已经献给神，如同祭坛上的祭牲，而他们的血就是他们的生命，就在那里流出来。现在他们的地位是在祭坛底下，就这表号说，祭坛是在帐幕和圣殿的外院，外院象征地，因此在祭坛底下就是在地底下殉道圣徒的魂所在之处。这是主耶稣死后所去的乐园，在地心里乃是阴间的一部分，就是得安慰的部分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。今天殉道的圣徒是在祭坛下面，就是地底下的乐园里。 说这些圣徒在天上，那是完全错误的。在出版的斯可夫串珠圣经中，对路加十六章二十三节有一个注释，指明乐园在基督复活之前，园在地底下，但是借着并随着基督的复活，乐园已经从地底下迁移到三层天上了。然而在主复活之后五十天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明明地说大卫并没有升到诸天之上，可见就是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大卫仍然不在天上。兰格是弟兄们中间一位已故的教师，在他所写的《出熟的果子与庄稼》一书中说，圣经中并没有一处提到基督升天之后，乐园从地底下迁到三层天上，反而圣经所说的完全与此相反。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 First Fruits and Harvest。 他也指出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那处经节，彼得说大卫并不在天上。我提到这事，是要使我们知道一切殉道的圣徒仍旧在祭坛底下的乐园里。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乐园是在阴间里。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，主对那得救的强盗所说的话，乃是这点最有力的证明。主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和三十一节，启示主耶稣死后是到了阴间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也指明阴间是在地心里，主耶稣死后就在那里过了三日三夜。在阴间有一个快乐的地方，被比作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拉撒路所到之处。这不是诸天之上的乐园，而是阴间的乐园。有些人引用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四节辩论说，当保罗被提进乐园的时候，他是被提到第三层天上。但是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四节并不证明乐园是在三层天上，反而证明乐园不在三层天上。因为三节开头的并且这一个词，证明保罗在二节所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，与三节和四节所说的被提进乐园里是两回事。这里两次说到被提，原文并没有被提到上面去的意思。一方面保罗生活在地上，但另一面他曾被提到诸天之上，也曾经被提进乐园里。这样保罗就得到对全宇宙的一个完满的意象。就着我们人类而言，宇宙有三部分，就是诸天之上、地上和地底下。保罗得知地上的事、天上的事和乐园中的事，他得到了关于宇宙最大的启示，尤其是关系到人这一面。得救的圣徒死了以后不再带着身体，就成为赤身的。人若没有身体，就是赤身，是一种不正常的光景。在这种赤身不正常的光景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三层天上神的面前。因此死了的圣徒必须留在一个快乐的地方，直到他们复活的时候，那时神要给他们穿上复活的身体，他们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在正常情形中的人了。有人可能因着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而感到不解，那里保罗希望离世与基督同在。保罗似乎说，我若死了就要与基督同在了。与基督同在这件事是相对的，而非绝对的。甚至现在我们就和基督同在，不论我们在哪里都是与基督同在。不过我们在肉身中与基督的亲近，当然不如我们死后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领域那样亲切。但这并不是说信徒死后是被提到诸天之上，那要到复活被提的日子才会发生。有人可能用贴前四章来辩论说，已死的圣徒乃是与基督同在天上， 他们说，当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是带着已死的信徒同来，这就证明他们现在必是与他同在天上。但你若仔细读这段圣经，这里乃是说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。按照帖前四章，已死的圣徒将要复活，和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。我们该仔细地读圣经，不要依照今天传统和肤浅的教训。我们必须清楚，得救的圣徒死后不是在诸天之上，乃是在圣经所称为乐园的快乐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死后曾经访问过的地方。那些殉道的圣徒们等候了一段长时间后，就在这将近世代的末了，大声呼喊深渊，催促主向住在地上的人施行审判，给他们神流血的愿。十一节说，于是有白袍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奴仆的和他们的弟兄，就是那些将要也像他们一样被杀的，满足了数目。这里的白袍表征他们的殉道蒙神称许。那些将要也像他们一样被杀的，是指大灾难期间殉道的人。照着还要安息片时，等什么什么满足了数目这话，殉道圣徒的呼喊该是发生在将近这世代的末了。我们现今仍在头四印，第五印尚未来到，然而我相信我们已经接近第五印的时期了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第六印，就是神的答应。第六印乃是要来的超自然灾难的开始，是神对第五印中殉道圣徒呼求的答应。第六印揭开后，主来震动地以及天上的天象，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，月亮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一切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。这次大震动是对地上居民的警告，警告他们要悔改转向神。神好像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地上的居民只关心自己，不留意我，现在是我震动地来警告你们的时候。有些人曾经亵慢地称他们自己为神，主会震动天地提醒他们，唯独他自己才是神。这次震动将是何等的可怕，地球、太阳、月亮以及众星都受到波及。在15到17节，我们看见地上居民的反应，他们藏身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，求山岭和岩石把他们藏起来，以躲避神的面和羔羊的愤怒。15节启示他们良心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害怕神审判的来临，以为神和羔羊愤怒的大日到了。其实第六印还不是神审判来临的宣布，不过是给地上居民的警告而已。世上的君王以及一切伟大富有显贵的人都要因这次地震而惊恐，因为神和羔羊愤怒的日子到了。实际上那日子还未临到，不过是叫他们预尝一点味道，警告他们悔改。神好像警告说，转向我吧，不要说你是神，你们只不过是我所创造居住在地上可怜的人， 我创造了日月星辰，好叫你们生存，但你们竟将我丢在背后，甚至反对我，亵渎我。现在是你们受警告，好叫你们悔改的时候。这种灾难的意义，乃是要警告地上的居民，这还不是主真正的愤怒，这是神对第五印中殉道圣徒呼喊的答应。先是神不久要来为他们伸冤，并且表白他自己，神就要来为他亲爱的圣徒所流的血伸冤了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，是主的日子之前的警告。第六印就是大灾难的起头，也是主的日子之前的警告。照着约珥书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来看，第六印与头五号的时间相差不多。约珥书第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先有第一号、第二号的血，第一号、第二号、第三号的火和第五号的烟，然后有第六印的日头和月亮。启示录九章四节和七章三节比较，指明第五号与第六印非常的接近。地与天势的震动和改变的灾难要有两次，第一次要发生在大灾难的起头，这里是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。我们来读这两处经节。在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这是指第一次。第二次要发生在大灾难之后，这是在约珥书三章十一到十六节。十一节说，四围的列国啊，你们要速速的来，一同聚集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。列国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伸出镰刀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前来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盈溢，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。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，那里说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而来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也说，日月星辰将有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和波涛的响声就惊慌失措。人由于惧怕并等待那将要临到天下的事，都吓昏了，因为天势都要震动。第六印所包括的乃是第一次的灾害，不只可看为警告，也是要来的大灾难的起头。接着第六印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，先有头四号，然后大灾难最严重的灾祸要在末三号中执行出来。